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的读经的进度在箴言第十二章。透过箴言十二章，我们今天会发现有两个很大的主题，那就是我们的婚姻关系跟我们的言语有极大的一个关联。第二个，我们要了解你的工作也影响着你的婚姻家庭，所以想要透过今天这两个主题来帮助弟兄姊妹如何去经营我们的婚姻，经营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耳朵跟我们的言语使我们的家庭能够进入到合神心意的幸福和满足的里面，也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审视我们的工作是不是一直行走在神的方向，行走在神的喜悦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家人，在你我人生的道路的上面，好像往往两件事情最能够影响我们的喜乐啊，影响我们的满足啊，就两件事，那就是你的婚姻家庭还有你的职场的工作。愿神透过今天的箴言真的是活生生的来帮助我们有智慧的去经营，有智慧的也踏上神所你给我们的影响力以及方向恩典和祝福。首先我先将今天的读经进度也念给各位听。我们要读的进度是从第四节到第十四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义人的思念是公平，恶人的计谋是诡诈，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正直人的口必拯救人。恶人请父归于无有，义人的家必站得住。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缺少食物。义人顾惜他牲畜的命，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追随虚浮的却是无知。恶人想得坏人的网罗，义人的根得以结实。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必脱离患难。人因口所结的果子必饱得美福，人手所做的必为自己的报应。阿们。凡是家庭幸福的人，其实有许多的原因，但家庭不幸福往往就只有纠结一两件事。一个家庭不幸福的人，首先你要去反省自己，我是一个喜爱管教的呢，还是恨恶责备的？其实喜爱管教不是说我这个人很喜欢被责备，而是我有可听的耳。因为人的行事通常大部分都是只凭眼见，其实眼睛如果不能够连于你的心，你只是连于我的理智，理智我的想法，我理智我的认知，但其实耳朵大部分能够跟你的心连接。特别我们看一个人他如果能够去学习去用心行事他大部分他的耳朵是可听的。在今天这一章的圣经里面，你会发觉他很着重在听。一个人他能够去听人的责备，听人的建议，听人的说话，也决定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一个结局。一个经营家庭，懂得经营家庭，乃是因为懂得敬畏神，借着神的话语常常在他里面说话，他得着一个知识，他就知道如何照着神这种属天的属灵的智慧和知识去经营自己的家庭。但如果听不下去的人，往往是依靠自己的肉体出来的恶行。人会去上许多的课程，去听许多的讲座，去听人家幸福婚姻的一些的原因。哇，我羡慕这个人的家庭，我羡慕那个人的婚姻。哎呀，我羡慕这个人有好太太，我羡慕那个人有体贴的先生。其实如果你不懂得去改变自己，你把自己的家庭的问题是推给你的另外一半，而不是去好好的去面对我的心，面对我的耳朵，面对我的言语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容易踏进幸福的家庭。你会在第一节的后半段你会看到他说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有时候人就是很可怜啊，宁愿去听100句的谎言，甚至去对自己所说的谎言都相信了，而不愿意去听一句人家从心对你所发出的真实的责备的言语。其实这种好像就像是对畜类的鞭打，他也无法感受。亲爱的家人们，愿我们早晨真知道我们怎么去经营我们的婚姻。首先我们先来看言语跟婚姻的关系，在第四节到第七节，你会发现才德的妇人，她的言语的特点是什么？智慧和仁慈，可以使丈夫可以得到造就，女儿可以蒙得训诲，她成为丈夫的冠冕。亲爱的家人们，尤其是姐妹们，你知道你的言语有多么重要吗？那有时候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我们会发现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教会大部分都是姐妹比较多啊，丈夫弟兄比较少一点，生活是面临到即将步入到婚姻适婚年龄的姐妹们，在教会遇不到合适的弟兄以至于他们就好像去还未认识主，甚至是慕道有阶段的弟兄就跟他们交往或进入到婚姻的里面或许你可能遭遇这样的情况，可是你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此。不要放弃，你的言语至关重要，求神赐给你在有智慧仁慈的言语，是一个去成全人的言语，透过你的言语去成全你的男朋友，成全你的丈夫，好让他们一步一步的去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神在我生命当中那个所放下的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良善、恩慈、信实、温柔、节制，在我的里面长成，我的说话使人的心可以得着造就。但你在第三节里面看到一个宜修的妇人，她的言语的特点其实是争吵、争竞啊，无穷无尽的这种的争吵了、比较了、争竞了，其实很会从里面去拆毁人跟消耗人。这些的言语真的像第四节是后面所说的，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是对丈夫一生的伤害，是对她的儿女一生的伤害。在创世纪第二章，我们看到当亚当称呼夏娃是说她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其实姐妹们，你是能够去造就你的丈夫的。男人一生的成败，家庭的兴衰，其实很大的程度是取决于他选择了怎样的妻子。其实在整个箴言一直都在讲智慧，但它里面纠结三件很重要智慧的事。这三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选择对了，走对了，靠神的生命走对了，你就是成为一个智慧的人，幸福的人，甚至是在圣经里面定义为一个成功的人。第一，你成为一个懂得敬畏神的人。第二，你会去懂得怎样去选择你的配偶，选择智慧的妇人呢，还是你因着美貌而选择了愚昧的妻子？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智慧，求神要引导你。第三，就是你的人际圈，我懂得去结交义人作为我的朋友。这三个智慧，其中一个就是说到我们怎么去透过我们的人际关系找到合适的对象，以至于这人成为我的配偶。现在家人们，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是局限在教会里面一定要找到我的对象，找到我配偶，去扩大你的人际圈，知道谁里面有良善，里面有正直，他里面有信实，你必须有个责任引导他进入到福音的恩典里，进入到信仰的实际的当中。你会发觉在教会我过去服事阶段里面，很多人真的是为了结婚啊，那他就受洗。哎呀，我的女朋友他说一定得嫁给基督徒，好吧，那我就受洗吧。他是为了婚姻而受洗，他不是遇见主。所以这样的婚姻我看到日后真的还是遭遇到很多的难处的痛苦。记住，你不是嫁给一个要以为了你还才受洗的一个人，他不见得是基督徒。你要是嫁给一个里面有良善的品格、正直的品格，而去愿意去真实遇见主的人，这才是你要去结婚的一个对象。所以在圣经里面一直提醒到我们，真的怎么让你的家 你会看到这个人他的说话的言语，其实取决于他的内心，他的心中所充满的口中就说出来，而这个口中所说出来就会影响他整个家，影响他的婚姻。你从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你真的可以看到他内心所思念的是公平，他的言语就可以去拯救人，他的家庭就可以站得住。真的是从内心决定了言语，言语影响了家庭。所以求主祝福我们，让我们真知道我们的心很重要，来决定了我的言语。有时候这个人说话哦，哎呀，真的是很利呀。你不要说啊，他是一个豆腐心、刀子口，不，有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心决定了他的言语。因为你从第五节、第六节、第七节，你也看到了，恶人的心筹划的是诡诈，以至于他的言语说出来就是一个埋伏流人的血。然后呢，第七节就说到他的家庭至终会被倾覆而归于无有。其实世界上啊，没有存在所谓叫做合得来的夫妻，很多人夫妻走不下去，很多婚姻破裂，就是说，哎，我们真的是性格太处不来了，我们性格不合，我们太合不来，我们太不一样。哎呀，其实你有时候想想，你现在合得来，婚姻的头一两年合得来，你保证未来的20年、30年都合得来吗？很多事上啊，你现在合得来，但不代表你所有的观念跟概念都合得来。很多人情感很好，因为政治理念不同而分开；很多人婚姻很好，出钱啊，因为我姻亲的关系，我对彼此对于对待彼此家庭的家人们的感受不同，做法不同，也会造成分开。所以家庭的幸福不在于你们夫妻到底合不合得来，而是在于我们的心能不能一直去连于神，我们的言语能不能去尊荣对方，这才是关键。所以正直人的口一定能够拯救人，而这个拯救也包含拯救你我的婚姻。恶人的言论是埋伏流人的血，其实也会使我们的家庭生命流失。所以寻找配偶的真智慧，绝对不是以我们的外貌为我们首要的取向，而是你要有智慧的去看出对方的言语，听出对方的言语，看出对方的内心，这才是去经营你的家庭的真智慧。所以如果求主祝福我们，在帮助选择对象的时候，求主给我们智慧，真的能够去看出他的心，看出他的品格，去看出他是不是有个可听的耳。我们相信这绝对是踏入真实幸福美满婚姻的首要条件。而第二个，从第八节到第十四节，着重的是你的工作跟你的家庭的关系。第八节说到，人必按自己的智慧被称赞，心中乖谬的必被藐视。这边所说的一个，就是指到我的家庭。人心中的智慧，其实你的智慧跟我的智慧可能不太一样，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想法，但我们彼此心中的这种的乖谬啊，就是我心中的个人的我的决定，我的想法，甚至是错误的想法，其实这可以伪装的，我只要不讲话，没有人会知道。但从哪边可以看得出来？从你家庭的光景，从你与配偶之间的相处，从你儿子，从你女儿的生命的一种生活的显出，我们可以看得见。你在教牧书信、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你真的去可以看见一个成熟的人，能够起来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牧养的人、监管的人、去带领的人，往往都跟他的家庭生活有关。我们刚刚第四节。第四节到第七节，我们说到一个选择对的妻子，你就发觉一个才德的妇人成为她丈夫的冠冕，宜修的妇人成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你会发觉我们只要对另外一半有怨言啊，就发觉从我们的心开始。但是从第八节到第十二节讲的是工作，第九节里面说到被人轻贱却有仆人，强如自尊圈少食物。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不要装面子，你会丰衣足食，好过那些一打肿脸充胖子的人，以至于忍饥挨饿。这就是指到骄傲，骄傲使人爱慕虚荣。 在基督教的圈子的里面，有些的信徒甚至有些的传道人常常也是贪图外面的虚名。求主真的怜悯我们啊，在这种假的敬虔内心却早已灵里枯干的这种事情不要再去做了。有时候真的是就是想得到别人的一个羡慕，哎呀，发在脸书上面，发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哎呀，我出去玩的照片，我出去吃照片。但当我再去 po 照片的时候，我想的是我的快乐要与人分享，我要留个纪念。实际上有时候大部分人都想让人家知道，其实哎，我还不错。人的虚荣都是因为骄傲，有时候骄傲就是只是我想要活在别人的面前。第十节说到，义人顾惜他牲畜的生命。他说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就是指义人存在连续的心，强调的是他是一个不断的是节制自己也会善待他人的人。那恶人的怜悯也是残忍是什么意思？他存的是什么利己的心，他不是为了要节制自己，他的善待是要让别人来支持我，让别人的善意来供应我，这是一种很私心的心。但是义人的怜悯强调是借由我的节制，使我周围的人哪怕是牲畜他也能够得着供应，得着义，得着善，得着良善。但恶人的怜悯是要满足我自己的私欲，伤害牲畜，为了要更好的去驱使他们，使我得到益处。我们才会想到在圣经里面常常说义人即使犯错都也强过恶人他的什么正确。我们每次在读箴言的时候，你真的去想想，你不要以为你就是读到那个义人就是我们自己。有时候你想，其实我们真的里面有很多那种恶人的想法，恶人的言语都在我们的里面。其实恶人的怜悯有时候往往的不是关心别人的福利，他是比较关心是我自己的抱负，我自己的想法。他们不是想去帮助别人，而是想要让自己过得更优越。他们的怜悯看起来好像很美，感觉很好，其实那个都是要借着别人来成就和高抬自己。求主真的祝福我们，借着今天箴言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照出我们的心。你的工作你会不会去善待那些下属？你的工作可不可以善待那些比你更卑微的人？求主把我们里面的心真的去呈现出来。你要知道连恶人的怜悯都是残忍，那就是利用别人，压低别人，压制别人来满足自己的私心。十一节说到耕种自己的田地，就代表你有一个踏实和稳定的工作，虽然不能一夜的暴富，但是就是一步一步一步的走。你始终神要使我们得到宝石的，但好高骛远，投机取巧，哎呀，想要借着买什么投资，想要借着买什么股票，甚至是买什么乐透啊，一种想要追逐虚浮，一夜致富，一夕成名。神说这叫无知啊，无知。你只要是好好正正当当的工作，神会使我们在这个位上得着尊荣。一夜暴富的人，最终你手还是抓不住你所拥有的。十二节说到，其实好一点的翻译就是恶人啊，想要得着坏人的猎物，但是义人的根却结出一个果实来。这都是解释十一节，你只是想要得着那些富有的丰盛的，你想要得着拥有他们的，你想要一夜致富拥有他们的，所以圣经里面说这就叫做追求虚浮。但义人的根强调的是我一步一步的走上去，最终你可以得着一个好的果实，可以创造真实的财富，是从自己生命的根所经营出来的。所以经营家庭的，经营你的工作，经营你的家庭，不是一步一步的好像一触可及，是一步一步的稳定踏实的去从事工作，心中有节制去善待我的下属，善待我周围的人，尊荣我的权柄，我有可听的耳。你就可以像在圣经里面说的，你今世自守公义，可以敬虔度日。所以你到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再回应了我们今天是整个所讲的，就是你的 恶人嘴中的过错是自己的网罗，但义人可以脱离患难，就是我的嘴多么的重要。在工作上面，在我的家庭当中，我的嘴说出了一个什么，是使人生命得着造就，使人生命得着供应。你知道将来在审判的时候啊，主耶稣曾经在马太福音说过，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的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哇，有时候我们回到家中，跟我们的配偶，跟我们的儿女说的一些话，真的没有办法呈现在人的面前。我们的儿女常常听我们父母亲所说的话，批评公司，批评政府，批评教会，哇，就是批评彼此。你要知道，这些的果子最终会在你儿女的身上会结出来。求主怜悯我们，你的家是整个建造神的国度很基本的单位。你要建造一个属神的家，基督所掌管的家，你一定要管好你的口跟管好你的心。而在你的工作当中，一定会带来一个影响力，就管好你的口跟你的手，一步一步的做。越到了末世，越到了末世，我们一定会发现，神要一步一步的带我们脱离这个虚谎的时代、虚妄的时代、欺骗虚假的时代。你会发觉现在的政治人物，现在的这个台面上真的大部分都是活在谎言的当中，人也喜欢听谎言。而这整个世代的工作都羡慕那些一夜致富甚至是一夜暴富成功的人。求主怜悯我们，箴言法提醒我们，活在神的次序，活在神的脚步，活在神的经营的当中，这才叫真智慧。愿神透过今天的话语祝福你，今天跟你的配偶跟你的孩子的相处，说出一个智慧尊荣成全的言语。也祝福聆听线上的信息的每一个姐妹，你都能够成为一个才德的妇人，成为你丈夫的冠冕。也祝福你我在今天的工作的当中，愿我们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走，一步一步行，让我们真的是耕种自己的田地，必得饱食，而不是羡慕那一触可及、一触拥有、一夜暴富的羡慕这个财富。求主怜悯我们，走在神给我们安排的次序、道路、恩典以及职场的上面。愿神大大祝福给大家。